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魁北克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内心变得平和喜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尼可在27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她开始感受内心的平静和喜悦。优雅文静的尼可本应在当地享受着美好的修炼功法，可他为何一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为被中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发声，而遭到当地警察非法拘押，还因此登上了国际新闻。一个不寻常的清晨，今年77岁的尼可女士在加拿大魁北克市生活，退休前他曾经营一家公证事务所。1997年的一个早晨，尼可的先生醒来时，耳边突然传来一个法语单词 Cinebre， 中文译为朱砂。他很好奇，于是在电脑上搜索这个词，网页上出现了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书籍，因为书中也提到了朱砂。当时这本书只有三个章节被译成法语，于是他将这三章打印下来拿给尼可看。书中的内容让尼可震惊不已，他激动地站起身来对先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在哪里？我一定要见他。先生回答，作者在中国。尼可失落地说，太远了。接着尼可先生告诉他，在蒙特利尔市有一个学法小组，你可以去参加。尼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样，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后，尼可的内心变得平和。他说，过去我常常被情绪左右，为小事感到自责和悲伤。大法慈悲的教导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情绪，内心越来越安宁喜悦。我没有刻意做任何改变，随着修炼自然而然发生了。高速惊魂，有惊无险。有天晚上，尼可开车去大学接女儿回家，女儿的男友也在车上。在高速公路上，对面车道驾驶来两辆大卡车，卡车后面的一辆小车想要超过卡车，变线后直接朝尼可冲来。尼可回忆，那一刻车灯的光芒刺入我的眼中，我完全来不及反应，因为双方车速都很快，几乎是迎面相撞的局面。我想这次肯定难逃一劫。尼可接着说，这时我看到一道亮光从我的车右边飞速掠过，但右边根本没有路。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惊魂未定。这时女儿的男友醒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的车熄火停在了高速上，但我内心明白，这一定是师父在保护我们，让我们平安无事。喜欢法轮功的偷书男士。随后尼可在魁北克市成立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来弘传功法。市里陆陆续续有人通过这个练功点开始学习法轮功。其中一位男士告诉尼可，他非常喜欢法轮功这本书，所以从图书馆偷了一本。尼可告诉他，这不符合真善忍的原理，图书馆里的书是给大家共用的，不能据为己有。后来尼可又向图书馆捐赠了大法的书籍， 补充了资源。妮可感到，虽然这位男士做错了，但他的热情反映了大法书籍的吸引力，也激励他继续分享大法的美好。中国历险经历登上国际新闻。2002年，妮可在明慧网上读了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文章，感到难过。他说，我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我决定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效仿其他学员展示写有真善忍的横幅，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位蒙特利尔学员帮我在一块黄色布条上用中文写下中国需要真善忍，我将这块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在去北京之前，同修帮妮可联系了一位住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并给了妮可一个住处地址。妮可抵达北京后，第一天就在这位学员家休息。第二天，这位学员带妮可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熟悉了路线，还到附近的公园听了当地人唱京剧。第三天，妮可独自前往天安门广场，准备展开横幅。但是妮可不知道，在迫害开始后，由于许多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广场请愿，广场已经设立了安检。在过安检时，警察打开了妮可的书包，翻开了他的法语转法轮，通过书籍末页的中文索引看出他是法轮功学员。突然，多名警察围住了妮可，逮捕了他。妮可被带到警察局，关进一间脏兮兮的牢房，牢房里有一张灰色的床，警察递给他一条毯子，但他没有睡觉，而是用毯子垫在地上打坐，来平复自己的心。他说，虽然环境艰难，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并不害怕，因为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一位女警看到我的护照后，做了一个不要动他的眼神，警察也就没有对我施加暴力。我猜测，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他们顾及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在警察局里，妮可拒绝食用监狱里的食物，因为他没有犯罪。警官对此表示不满，他为这些年轻的警察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参与迫害却不明白真相。妮可对他们说，请不要伤害法轮功学员。妮可还发现看守的警察抽烟，于是劝说道，吸烟对你的身体不好，对他人也不好，请不要抽烟。这名警察就把烟头踩灭了，还提醒其他警察不要抽烟。第二天，妮可被中共政府驱逐出境。回加拿大后，在机场迎接妮可的除了他的先生，还有七位媒体记者。随后，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北京遭受非法监禁的故事登上了国际新闻。修炼人时刻自省，化解冲突。今年夏天，妮可的哥哥主动提出帮他做一些装修。哥哥心灵手巧，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然而，他毫不掩饰地强加自己的意见，批评和决定一切。妮可面对这个情景，针锋相对，坚持要让自己的想法占上风。他想，毕竟这是我的家，我的工程和我的钱。哥哥对妮可言语尖刻，气氛变得紧张。在争执的当口，妮可完全忘了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应该高姿态。通过学法，妮可意识到必须停止争胜和控制的念头，学会倾听哥哥的建议，而不是每次都觉得他在攻击自己。妮可回忆，当我放下执着，不再执意要证明自己时， 哥哥的语气变了，开始询问我到底想要什么。在工程结束后，尼可和哥哥一起吃了晚餐，聊着往事，最后友好地告别了。尼可说，当我陷入迷惑时，大法总是能让我豁然开朗，我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慈悲，我希望人们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这个世界充满恐惧和混乱，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善良正直的人，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3日。我是19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当时走进大法修炼是因为身体不好，想找一个使身体健康的方法。小时候我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一个人抚养我，母亲要上班，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结果很小就得了胃病，还得了淋巴结核。母亲带我打了半年的青霉素和链霉素，使听力受损。上小学后，我想参加学校的体育比赛，老师不让，因为看我身体太瘦弱，怕出危险。上初中时，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开始吃健脑补肾丸。每次考试前必须喝太阳神补脑液，否则无法参加考试。有一次我的身体直接虚脱到拿不起筷子。母亲开始带我参加各种强身健体的活动，什么医疗保健操和各种气功。可是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还出现了鬼压床。高三那年，第一学期我的小腹左侧疼，肠子发炎，老拉肚子，怎么都止不住。每天上午上学，下午去医院输液，到处找医生治疗。半年后终于止住了拉肚子。高三第二学期，小腹又侧疼，又是每天上午上学，下午输液，怎么都治不好。七月高考，五月我做了阑尾炎手术，由于长期输液造成血管脆弱，术后眼底出血。七月高考的三天，上午考试，下午输液，考场上虚寒，湿透了三块手绢。那年由于身体原因，我没考上大学，又复读了一年，第二年终于考上了。上大学那年我19岁，体重只有77斤。考上大学后，我想我能不能活着毕业呀？这样的身体即使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参加工作啊？感觉前途一片迷茫。大学期间，一位老乡得知了我的情况，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他说，先看书，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辅导员，然后再决定学不学。我说，行。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迷惑的问题记下来。学转法轮的前三讲，我记了不少问题。但读到第四讲时，前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到练功点练功的第二天，我的眼睛里长了一个疙瘩。我问辅导员怎么回事，辅导员说，是好事，是师父管你了。我心里直纳闷，这怎么是师父管我了？接下来我又发烧了，我问辅导员，能不能洗澡？因为南方夏天潮湿，每天都得洗澡，而且还是凉水澡。辅导员说，能洗。我心想，发烧还能洗澡，会不会烧得更厉害？我半信半疑。洗完澡的第二天，我退烧了，当时觉得好神奇。练功一个月后， 我近视眼的度数从六七百度降到了四五百度。给我配眼镜的人纳闷，只见过配眼镜涨度数的，没见过配眼镜降度数的。和我一起得法的一个同修，之前戴两三百度的眼镜，学法后眼镜直接摘掉了。但是和我一起考进大学的老乡，眼镜度数和我差不多，大学毕业后眼镜度数直接涨到一千度。有一次我放假坐火车回家，在火车上吐了很多黑黑的东西，从那以后我不晕车了，而且胃病好了。以前是饭前喝水吃不下去饭，吃饭中间喝水，后面的饭就吃不下去了，饭后喝水胃疼，而且老是感觉直不起腰来，觉得胃老往下坠。现在好了，胃就像橡皮口袋一样，吃撑点饿点都没事。神经衰弱也好了，躺床上就睡着了，有时连梦都不做，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修炼大法前我还有严重的鼻炎、妇科病和关节风湿等等，修炼后就都好了。对我这个药篓子来说，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感觉。除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炼前我心眼小，爱生气，母亲经常对我说，别老说别人的不是，多看看别人的优点。修炼后回到家，反倒是我经常劝母亲，少说别人的不是，多看看别人的优点。整个大学期间，我由于修炼了大法，感觉特别美好，但是其他同学却觉得大学期间没意思。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同班同学只有我感觉那么美好，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同化大法，体会到了为他人着想，人人为善，什么是真正的助人为乐。1997年到1999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我们整天沉浸在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中，身心在不断的升华中，感觉无比的美好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